感受辛晓琪的味道。聆听萧永华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与万芳轻弹一段段心不了情，乐坛重量级情歌天后首次来美同台演出，在4月7号星期六晚上于 Grand Sierra Resort 带给您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感动，机会难得，万无错过。从此刻起，立刻拨打1888889889018888898890，说明您的抽奖信息，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由湾区星辰中文电台和 Grand Sierra Resort 共同送出的免费酒店住宿、演唱会 VIP 门票或价值100元的餐券。心动不如行动，详情请查询 www.bayareametro.com。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今年拿到好多红包，可以带我去买玩具吗？
这样吧，宝宝，我们先坐下来一起计划如何使用这笔钱。
孩子升学计划、个人退休规划，保障家人的幸福及未来。雷端健 Daniel Loy 资深理财顾问，专业角度，真诚出发。咨询电话408-329-7549。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又来到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忙碌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又要开始面对生活中很多大事琐事。生活是匆忙的，而阅读让我们放慢脚步，接近我们真实的自己。所以我期待每周一的晚上8点到9点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度过一段读书时间，让我们的心灵在这里有一段安静、思索和回归。1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一个叫做大卫·梭罗的美国人幽居在瓦尔登湖畔长达2年半的时间。他独自一人建造了一座小屋，在那里捕鱼、耕耘、沉思、写作，最后诞生了一部伟大的名著《瓦尔登湖》。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不朽的著作《瓦尔登湖》。《瓦尔登》这本书呢，在中国大陆被翻译作《瓦尔登湖》，在台湾翻译作《湖滨散记》，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著的一本著名的散文集。梭罗在这本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在瓦尔登湖畔一片再生丛林中度过2年半的生活，以及期间他的许多思考。瓦尔登湖地处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康科德城，离梭罗的老家不远。梭罗把这次经历呢称为是他简朴隐居生活的一次尝试。在1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期，梭罗就毕业于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但是他却毅然选择扛着锄头到瓦尔登湖畔一片再生丛林中开荒种地，选择心灵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当时那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特立独行，挑战传统的思想，令很多人敬佩。而梭罗心中的这种魄力，这种不带世俗观念的思想，一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所以这本书呢也入选了美国当代国会图书馆评选出的塑造读者性格的25本书之一，与圣经齐名。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从我第一次读《瓦尔登湖》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中间呢也时不时的重读。 我想我大概能够读懂里面每个句子的意思，但是坦白地说，瓦尔登湖的整个体系太庞大，我对它的把握呢只是一小块。它是索罗自己思想体系的一座城堡，他建立了一个哲学框架，太多的探索过程不是普通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全部领略的。它如同圣经一样，是一部需要用漫长的生命历程去阅读的书。所以哈代说《瓦尔登湖》是一本圣书一点也不为过，它的确可以成为你放在枕边的一本圣书，伴随你漫长的人生岁月。翻开这本书，首先见到的就是徐迟先生写的序。第一段是这样的，他说：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因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名其妙，莫之所云。据说诗人海子去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时候呢，带了四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索罗的《瓦尔登湖》。所以说孩子的死呢，也使得《瓦尔登湖》这本书呢，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瓦尔登湖》这本书呢，在中国已经有好几个版本，流传了50多年，至少影响了中国的两代人。我们从研究梭罗的专家哈代的评论当中看到，哈代说《瓦尔登湖》呢至少有五种读法。作为一部自然的书籍，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作为批评现代生活的一部讽刺的作品，作为一部文学名著和作为一本神圣的书。很多人愿意把《瓦尔登湖》作为一部自力更生简单生活的指南来读，因为梭罗经过实践发现，他能以28块1毛2来建立一个家，用2毛7来维持一周的生活。他以一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去赚足够一年的生活费用，而剩下的46个星期去做他喜欢做的事。因为如此，瓦尔登湖在当时便具有了非常大的诱惑力。在那几年里，索罗的效仿者究竟有多少难以计数，他们隐退林中，在瓦尔登湖畔建造茅舍，成为美国风行一时的时尚。非常有意思的是，索罗曾在书中特地说，我绝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我的生活方式。谁也说不清楚是勾引者的提醒呢，还是一个先见者的劝说。乔治·艾略特在《幸运四周报》上专门指出，《瓦尔登湖》深沉而敏感的抒情，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而不管是当时还是在现在，严重的污染使人们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沉静和清新的空气。索罗的这本书呢，更是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在《瓦尔登湖》中有索罗的题词，他说：我并不想为沮丧写一首颂歌，倒是想象在自己的栖所抱小的雄鸡，劲头十足的夸耀，哪怕只是为了提醒我的邻居。我想这种夸耀也许就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梭罗不满当时的复杂生活，他提出人口膨胀将导致生活绝望，他断言当时所谓之进步是不必要的，他否定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成功常常是失败，他声言我们往往由于手段而搞不清楚目标，为了达成目的而误用了很多方法。他甚至断言原始人的生活在某种情况下比现实快乐而完满。这本书当然描写了很多自然风光和他生活的细节，但是我想这本书存在的价值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描写自然风光和指南性的一个写作，它是一本记录索罗哲学思想体系的书。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索罗思想的闪光点。我引以为荣的是，有伊莱克用黄色胡桃叶当作名片，并在上面写下了几首斯宾塞的诗，我把它当作我的陋室铭。人们来到这里，充实了小屋，不需要多余的款待，休息就是盛宴，一切顺其自然。最崇高的心灵，最能怡然自得。我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那种敬畏，就像古罗马人在一个森林里间梳林木以及使其透光的时候所感到的敬畏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森林是属于一些神灵的。有1000个人在伐着罪恶的枝桠，却只有一人在砍伐着罪恶之根。我喜爱我的人生中有闲暇的余地，有时在夏季的一个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沐浴之后，坐在阳光融融的门前，从红日东升直到艳阳荡头的正午，坐在这一片松林、山核桃树和漆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和静谧中，沉思默想。所谓明天，即使时间终止，也永不会来临。使我们视而不见的光亮，对于我们就是黑暗。当我们清醒时，曙光才会破晓，来日方长。太阳只是一颗启明星。好，听众朋友，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跟您关注索罗的这本书《瓦尔登湖》。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麦当劳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两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麦当劳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麦当劳 Daily Double 只要1.89块，对，只要1.89块，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后有不同。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
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索罗的《瓦尔登湖》。这本书出版于1854年，是一本非常老的书。不过经常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也会发现我呢更愿意向大家推荐那些历经岁月洗涤、散发思想光芒的老书。在《瓦尔登湖》这本书当中呢，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索罗对于瓦尔登湖的热爱，对于小屋、山林、林中小动物，对于大自然万物的热爱。但是书中呢，也不时的有这样的句子，比如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一颗纯粹的心灵底下的大自然，它的文字和思考荡涤着我们的心灵。尽管我们不能够像梭罗那样去体味孤寂的山林生活，尽管瓦尔登湖已经永远的消失，但这些都不能够阻碍我们在内心拥有一泓清澈的瓦尔登湖，时刻都能让心灵得到陶笛。按照梭罗所说的，就是到你的内心去探险吧。梭罗的隐居和陶渊明那样的隐居不同，引用虚实先生在序言中的话，就是说他是有目的的探索人生、批判人生和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他并不是积极的逃避，而是走向真正的人生。提醒我们可以把《瓦尔登湖》当作一种19世纪的鲁滨逊漂流记来阅读，并认为《瓦尔登湖》是现代美国散文最早的榜样。《瓦尔登湖》与其时代的作品比如具有写作天赋的霍桑、梅尔维尔以及爱默生等人有截然不同之处。这种迥异之处呢，具有20世纪散文的风格。索罗深信，如果人能够专注于乐观，就能在人世间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世界。梭罗是一位彻底的超越论者。超越论者相信人有非凡的能力，用于在对与错之间做选择。不幸的是，目前的人类对内心的乐观需求变得冷酷无情，因此人类只有恢复那孩童般的天真无邪，才能在道德方面有所进展。这也是《瓦尔登湖》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把《瓦尔登湖》当作是一本神圣的书来读的人呢，无疑关注了《瓦尔登湖》中人类灵性恢复这个主题。《瓦尔登湖》不仅是一本描写自然风光的书，更重要的是一本描写索罗内心还有他探索真理的理性的书。 所以在这里呢，我还是要在要跟听众朋友们走进索罗的文字，透过这些文字呢，来看一下他思想自己内心和寻找真理的心路历程。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什么生活中，索罗这样写道。虽然从我的门口望出去，风景范围更狭窄，我却一点不觉得它拥挤，更无被囚禁的感觉。尽够我的想象力在那里游牧的了。矮橡树丛生的高原升起在对岸，一直向西去的大平原和鞭挞式的草原伸展开去，给所有的流浪人家一个广阔的天地。当达摩达拉的牛羊群需要更大的新牧场时，他说过，再没有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的人了。时间和地点都已变换，我生活在更靠近了宇宙中的这些部分，更挨近了历史中最吸引我的那些时代。我生活的地方遥远的像天文学家每天观察的太空一样。我们惯于幻想在天体的更远更僻的一角有着更稀罕更愉快的地方。在先后星座的椅子形状的后面，远远的远离了尘嚣和骚扰，我发现我的房屋位置正是这样的一个遁隐之处，它是中古长兴的没有受到污染的宇宙的一部分。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的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的纯洁无瑕。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是我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着，门窗大开，一只看不到也想象不到的蚊虫在我的房中飞，它那微弱的吟声都能感动我，就像我听到了宣扬美名的金属喇叭声一样。这是荷马的一首安魂曲，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歌唱着他的愤怒和漂泊。此中大有宇宙本体之感，宣告着世界的无穷经历与生生不息，直到它被禁锢。黎明，一天之中最值得纪念的时节是觉醒的黎明。如果我们醒来的时候并没有比睡前有了更崇高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白天，即便能称之为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一个人如果不能相信每一天都有一个比他亵渎过的更早更神圣的曙光时辰，他一定是已经对于生命失望的了。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说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的弥漫一次，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试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我敢说可以纪念的一切事都在黎明时间的氛围中发生。诗歌、艺术、人类行为中最美丽最值得纪念的事情都出发于这一个时刻。 早晨是我醒来时内心有黎明感觉的一个时候。几百万人清醒的足以从事体力劳动，但是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才清醒的足以有效的服役于智慧，一亿个人中才能有一个人生活的诗意而神圣。就是生活，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非常清醒的人，要是见到了他，我怎么敢凝视他呢？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匿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的深深的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的稳稳当当，生活的斯巴达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因为我看大多数人还确定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上帝。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的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寻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一个自由的人既幸福又卓绝，因为选择和放弃从来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哥德巴赫猜想。当美国诗人菲洛西斯在他的名作《林中路》中深入探讨了这个命题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给出我们答案。然而大卫梭罗在他描述瓦尔登湖的美丽文字中，宁静又雄辩地给出了他的一种回答。我希望我谨慎的生活，看看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这句话是非常震撼我的一句话。在这本书中，我们其实可以读到更多的这样的句子。好，听众朋友，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您关注今天的这本书《瓦尔登湖》。
您现在收听的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
你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 professional blackjack or poker dealer. My name's Dennis Letty, and I've opened All In Poker Training Center for our fourth location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If you call right now, 408-204-5042, that's 408-204-5042, you'll receive 30% off of your training schedule. So give us a call today, again, at 408-204-5042.
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索罗的《瓦尔登湖》。 从1845年的7月4日到1847年的9月6日，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边，差不多正好是两年零两个月。瓦尔登湖不仅为梭罗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也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这块地方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正生活的地方，也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出发去寻找它的地方。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栖所，也是我们心灵的故乡，精神的家园。它给我们活力，给我们灵感，给我们安宁。我们可能终老于此，也可能离开它，但即使离开，我们也会像安泰需要大地一样时需要它。当然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听众朋友，你呢？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曾如此谈到这种心灵故乡的意义。他说，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道，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洁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潜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经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遇目的景物里，在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很熟念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安静。梭罗是幸运的，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他精神的故乡。不过从他的祖先是从法国郭恩西岛迁徙而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寻找，一种失而复得。也许他更其遥远的祖先曾冒死漂洋过海，而现在梭罗找到了他们的故乡。瓦尔登湖是梭罗的心灵的故乡，在这里他思考自己的内心世界，向我们展示这个神秘的广阔的宇宙。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是他的阅读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些文字。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雪来，不仅更易于思想， 还更易于严肃的阅读。虽然我借阅的书在一般图书馆的流通范围之外，我却比以往更多地接受到那些流通全世界的书本的影响。那些书先前是写在树皮上的，如今只是时而抄在布纹纸上。诗人马斯托说，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这种益处我得自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方灭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虽然我只能间歇地阅读他的诗业。起初有无穷的工作在手上，我有房子要造，同时有豆子要除，使我不能够读更多的书。但预知我未来可以读得多些，这个念头支持了我。在我的工作之余，我还读过一两本浅近的关于旅行的书，后来我自己都脸红了。我问了自己，到底我是住在什么地方？可以读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的学生，绝不放荡不羁或奢华，过奢华的生活，因为他读了原著，就会在相当程度之内效仿他们的英雄，会将他们的黎明奉献给他们的事业。如果这些英雄的诗篇是用我们自己那种语言印刷成书的，这种语言在我们这种品德败坏的时代也已变成一种死的文字了。所以我们必须辛苦地找出每一行诗每一个字的原意来，尽我们所有的智慧力量来寻思他们的原意。近代那些廉价而多产的印刷所出版了那么多的翻译本，却并没有使得我们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们还很寂寞，他们的文字依然被印得稀罕而怪异。那是很值得的，花费那么多少年的岁月，那些值得珍惜的光阴来学会一种古代文字，即使只是学会了几个字，他们却是从街头巷尾的琐碎平凡之中被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了。文字是生物中是最珍贵者，它比之别的艺术作品既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世界性。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只能有一点很不完备的知识。惊人的是，他们并没有一份现代语文的译本，除非说我们的文化本身便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份文本的话。当梵蒂冈教廷里放满了波斯古经和圣经，放满了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近期的中世纪能够继续地把这些战利品放在人类的公共场所时，那个世代定将更加丰富。有了这样的一大堆作品，我们才能够有终于攀登天堂的希望。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于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他们没有什么私事要诉说，可是当他们启发并支持了读者，他们的常识使他不能拒绝他们。他们的作者都自然而然地、不可抗拒地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 贵族，而他们对于人类的作用还大于国王和皇帝的影响。2000个夏天已经在纪念贝斯的希腊文学上，正如在希腊的大理石上面，留下了更成熟的金色的秋树的色彩，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壮丽天体式的气氛。书是世界的珍视，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感谢梭罗在这篇文章当中提醒我们来阅读古老的古典作品，来阅读经典，来阅读最接近历史核心和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文字，让我们不至于忘记人类所走过的每一个脚步和印记。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您分享今天的这本书《梭罗的瓦尔登湖》。
各位家长，您会因为孩子放学后无人接送、无人辅导功课而困扰吗？您会因为周末奔波于孩子的各种兴趣班而疲倦吗？位于三门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 650-548-9988。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瓦尔登湖穿越百年，洁净着我们的心灵，我想这是它不朽的原因。梭罗在《集书语》中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外部世界比我们的内心更加重要。而在寂寞这个章节中呢，他写到寂寞对我们的内心是有益的。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结束语》和寂寞中的一些精彩文字。结束语，快把你的视线转向内心，你将发现心中有1000处地区未曾发现。那么去旅行，成为家庭宇宙志的地理专家，非洲是什么意思？西方又代表什么呢？在我们的内心地图上，可不是一块空白吗？一旦将它发现，它还不是像海岸一样是黑黑的吗？是否要我们去发现尼罗河的河源，去尼日河的，去密西西比河的源头？难道这些是跟人类最有关系的吗？不，你得做一个哥伦布，去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周游全世界跑到桑吉巴尔去数老虎的多少，是不值得的，但没有更好的事情做，这甚至还是值得做的事情。也许你能找到薛美斯的洞，从那里你最后可以进入到你内心的深处。 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黄金海岸，都面对着内心的海洋。可是从那里出发，都可以直航印度。尽管你学会了一切方言，习惯了一切风俗，尽管你比一切的旅行家旅行得更远，适应了一切的气候和水土，你还是要听从古代哲学家的一句话，到你内心去探险。我离开森林，就跟我进入森林有同样的好理由。我觉得也许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时间来交给这一种生命。惊人的是，我们很容易糊里糊涂习惯于一种生活，踏出一条自己的一定轨迹，在那儿住不到一个星期，我的脚就踏出了一条小径，从门口一直通到湖滨。距今不觉五六年了，这小径依然还在。是的，我想是别人也走了这条小径了，所以它还在通行。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踪迹，同样的，心灵的形成也留下了路线。至少我是从实验中了解这个的。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想望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还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想要通过一条看不见的视线，他将要把一切事物抛在后面，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将要开始围绕着他，一个更新的体系在他内心里建立起来，或者旧有的规律将要扩大，并在更自由的意义里得到有利于他的新解释。他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而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提醒我们每个人，到我们广阔的内心世界去探险，去旅行，去发现。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另一段文字出自寂寞。寂寞，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全身只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中都浸润着喜悦。我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自由来来去去，成了它自由的一部分。我只穿衬衫，沿着硬石的湖岸走，天气虽然寒冷，多云又多风，也没有特别分心的事情。那时天气对我异常的合适，我的地平线全给森林包围起来，专供我自己享受。极目远望，只能望见那在湖的一端经过的铁路，和在湖的另一端沿着山林的公路上的篱笆。大体说来，我居住的地方寂寞的跟生活在大草原上一样。在这里，离新英格兰也像离亚洲和非洲一样遥远。可以说，我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我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小世界。从没有一个人在晚上经过我的屋子或叩我的门，我仿佛是人类中第一个人或最后一个人，除非在春天里隔了很长的时间有人从村子里来钓鱼。在瓦尔东湖中，很显然他们能钓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多种多样的性格，而钩子只能钩到黑夜而已。然而我有时经历到，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于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最幽慢的人也一样。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之间还有五官的话，并不可能有很阴郁的忧虑。对于健全而无邪的耳朵，暴风雨还真是特拉奥斯的音乐呢。当我享受着四季的友爱时，我相信任什么也不能够使生活成为我沉重的负担。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到国外去侧身于人群之中，大概比独处室内格外寂寞。一个在思想着、在工作着的人总是单独的，让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寂寞不能以一个人离开他的同伴的里数来计算。真正勤学的学生在剑桥学院最拥挤的蜂房内，寂寞的像沙漠上的一个僧人一样。农夫可以一整天独个儿在田地上、在森林中工作，却不觉得寂寞，因为他有工作。可是到了晚上，他回到家里却不能独自在室内沉思，而必须到看得见他那里的人的地方去消遣一下。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学生们能够整日整夜坐在室内不觉得无聊和忧郁。可是他不明白，虽然学生在室内，却在他的田地上工作。社交往往廉价，短聚的时间之短促，来不及使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同意若干条规则，那就是所谓的礼节和礼貌。在冬天的长夜里，雪狂飘，风在森林中嚎叫的时候，一个老年的移民，原先的主人，不时来拜访我。据说瓦尔登湖还是他挖了出来，铺了石子，沿湖种了松树的。那时他告诉我旧时的和新近的永恒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瓦尔登湖》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内心的启迪。也谢谢梭罗能够透过这本书不断地来洗涤我们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些灰尘，穿越150多年的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这里。更多好书将在汤雅读书室节目当中呢为您继续奉献。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每周一的晚上8点到9点在这里相见。